六節一二三。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使你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道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使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着神活着。我们再一次去低头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以下一起去思想他说话的时间。天父，我们很感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宝贵的说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叫我们知道在世活着，我们不需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是我们可以去靠住你来到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并且知道怎样将来在永恒的里面得着你自己的奖赏。求你引导我们，让圣灵藉住你的话语来到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说话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印尼的，有一个女仔叫做 Fatima， 她是一个印尼的回教徒，她读大学的时候她是回教运动的一个中坚分子，她最憎的就是基督徒，所以她在大学里面主动的来到搞一些讲座，来到证明耶稣不是神。但很奇怪，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的晚上她发了一个梦，梦里面她见到有一个人头戴着荆棘，那人就钉在十字架上面，满面都是血。她在梦里面就问这个人，为什么你不跳下来啊？这个人只是向着她笑，就没有答。第一晚她发这个梦，第二晚她又发同一个梦，第三晚她又发同一个梦，她就开始怕起上来。最近在她的邻居那里就来了一对外籍的夫妇，因为她这么怕，她就很勇敢地走去跟这对外籍夫妇说话。她就问，为什么我会发一个这么奇怪的梦呢？这一对夫妇就跟她说，她说其实神向你显现。于是这一对夫妇就带了Fatima去到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可惜因为她是一个回教徒，就被拒诸于门外。但是去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她见到教堂上面有一幅画像，正正就是她发梦梦见的那一位的耶稣。后来这对外籍夫妇就将Fatima带了去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里面聚会。故事未结束过， Fatima 的爸爸知道他行动有些怪异，于是就找人跟踪他的女儿，发现原来他的女儿开始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聚会，于是就很生气，就捉住个女儿回了乡下，就在成村人的面前就去审问个女儿，你跟我说究竟你现在是回教徒还是基督徒。其实Fatima当时呢，他心里面很害怕，很大压力，他其实呢想说我是回教徒，但不知道为什么口呢一出呢就出了基督徒这三个字。于是呢那些村民呢即刻就很生气，用石头去打他啦，拳打脚踢，甚至呢将他呢抛到六个井那里，又要呢去喝鸡血。然后呢六个月的时间呢，他家人呢将他锁在家的后花园，在一个没顶的后花园，受着呢饥寒交迫。但是呢 Fatima 呢都仍然呢认他自己是个基督徒。其实他爸爸呢想将他一刀杀死，但是呢他最后都是不忍心，落不到刀。最后呢他妈妈呢就在家的后花园里面呢起了个墓碑，就当个女呢已经死了。2004年12月南亚海啸的时候呢，他家人呢就决定放他走了，你以后不要再回来。Fatima 在一个失望绝望的里面，他在途中就遇到一个修女，这个修女就很仁慈地供养他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位。后来他在大学里面遇到一班很热心的基督徒， 这一班基督徒呢就训练和成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今天呢他到处呢去帮助那些回教归主者呢在信仰上面呢继续去认识耶稣，甚至呢向回教徒去传福音。但是有人当问到他以前那些经历的时候呢，他即刻就会喊晒。他想到以前怎样被折磨，被家人去迫害，被家人怎样去憎恨。今日到今时今日，要书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这些故事呢经常都发生在穆斯林的国家，可能你都听过。或者对香港的基督徒来讲呢，这些故事呢是非常之陌生。我想更加陌生的呢，就是可能在我们在座当中呢，有很多人呢没想过信耶稣呢是要付这么多代价，所谓的为义受苦。事实上呢，西方的基督教甚至香港的中产教会呢，都被人称为呢我们是追求一种叫做按摩慈式的宗教。即是说呢，信仰对我们来讲只是舒服松弛神经。试想下呢，很多人第一次回来教会呢，个反应都是啊，啲诗歌呢好 warm 啊，好好听，觉得好平安。又或者觉得牧师讲道好有趣，好多难嘅，好 entertaining。宗教信仰对于一啲人嚟讲只係松弛佢嘅神经，减压或者係实现自我嘅作用。慢慢地呢，我哋都可能走向緊一个嘅信仰之路呢，就係唔需要付代价。是一个很石身的信仰之路。近年所兴起的所谓成功神学，更加去倡导一件事，就是说信徒受苦不是神的心意来的。他们会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承担了那些咒诅，我们就已经可以得释放，不再受捆绑。所以如果你仍然受苦的话，根本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是不会失业的，基督徒是不会病的，基督徒是不会穷的。弟兄姊妹，这种的价值观，这种的教导是大错特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你们，凡是在基督里面愿意敬虔度日的人都必然会受逼迫。即是说，我们如果是认真愿意去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受苦难。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在受苦的心智上面去装备。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至六节。彼得他提出了三个的原因，受苦心智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个原因是受苦的心智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第二个原因是受苦的心智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不友善的世界。第三个原因是受苦的心智帮助我们将来无愧的去面对末日的审判。或者我们先来看一看受苦心智这件事，我们看一看第四章的第一节。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读到这里，在四章的一至六节里面只是得一个命令，个命令就是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受苦Pastor 这个字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的。它出现了呢十几次以上。它里面讲的受苦呢是通常都是指到基督的受苦或者是信徒的受苦。也就是说呢，它讲的是一些因为行公义而被一些不义的对待。因为行出公义而被不公平的对待，受尽冤屈。那种的受苦，弟兄姊妹你留意，这种的受苦不是讲着我人要面对生老病死那种的苦，也都不是讲着因为我们犯了罪而去承担那种的苦楚，而 是因为你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受苦，那种的逼迫，那种的苦楚。彼得他命令我们，你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带上。心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志向。兵器其实在原文是一个动词，意思就是要武装起自己。用什么来武装起自己呢？就是受苦的心智。其实他在这里讲一个图画告诉他，我们是面对着一场属灵的争战。 你要去预备好自己，盔甲起成副的军装，来到去预备打这一场的征战。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告诉他，信徒是面对的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去提醒我们要带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到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包括真理、救恩、信心和公义。在这里彼得就补充还差一样，就是受苦的心智。踏入21世纪，基督徒正是打一场很硬的仗，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后现代的多元主义告诉我们听没有绝对的真理。当基督徒要讲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的方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人去嘲笑，或者被人去攻击，被人说你很 out， 很落后，很保守，很老土，追不上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打这一场属灵的争战呢？现在在很多的公共空间里面的讨论里面，基督徒的声音都会被践踏，被人刻意的去攻击。老实说，这一场属灵的争战是不容易打的。正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受住罗马政府去逼迫，很厉害，很多基督徒被杀。今天我们同样地面对这个这么不友善的世界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呢？跟着下来呢，彼得就用了三个角度来到去解释受苦心智有什么好，为什么。第一个的原因就是受苦的心智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第一节里面，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使你们从今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再制造余下的光阴。首先彼得讲到基督的榜样，他说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其实这个既然是承接第三章的18至22节的结论的。第三章十八节已经印在大家的辅助经文的里边，不如我请大家帮我读一次好吗？三章十八节。彼得同我们讲，他说基督亦都一次曾经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的就是要引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彼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基督为了人类的罪而去受苦甚至死，但是他复活了，他的得胜，他的受死是救赎性的，因为他带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虽然在肉体的里面被致死了，但在属灵的领域上他是得胜，他是复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救赎性，是带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的死除了救赎性之外，同时都是榜样性，他带给我们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你今天虽然为义受苦，但是你是会得胜的。因为基督亦都曾经为过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彼得更加在第一节的最尾那里讲到，他说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这一节经文是彼得前书里面其中一节很难解的经文。什么叫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呢？究竟这里指的肉身受苦的人是指到耶稣基督，还是指到信徒呢？有很多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就比较倾向觉得这一节经文是指紧信徒，就是指到那些凡是肉身受过苦的人，就是说他们宁愿受苦，他们都不去犯罪，他们宁愿去遵行神的旨意而去受苦，他们都不去犯罪。这些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呢，就是会与罪呢去终止关系，与罪呢去断绝。我再讲一次，那些宁愿受苦为要遵行神的旨意都不去犯罪的人呢，这些人呢，他操练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慢慢和罪就会越来越终止个关系。所以这些人经历过受苦，他们都不去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从今以后就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会顺从神的旨意，再制造余下的光阴。人的情欲就是指我们的老我亚当犯罪那种的情欲，那种的倾向，那种的本性。 所以弟兄姊妹，受苦心智第一个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操练过圣洁的生命，让我们在世去度这个余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敬虔的度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得胜的榜样，叫我们不要再去犯罪了。我记得呢，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我不是在窝福堂里面侍奉，我呢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侍奉。那个机构呢是要自筹薪金的，即是说呢每一月的薪金呢就不是个机构发放给你，而是呢你自己去找基督徒，即是好像现在的宣教士这样呢去自筹薪金的。那我初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就不是识很多基督徒啦，所以呢我筹到的薪水呢是很少的。我记得有一个月呢真的很困难，就是呢仲有十日才出粮，但是呢我成副身家呢只有得300元而已。当时呢我好挣扎，究竟我怎样用我这300元来度我这十日余生余下的日子呢？这样。那有些基督徒呢他们就会讲了，他说 ,Doris, 如果神真的呼召你去侍奉他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穷的、哦。你可能真的要想一想呢，神是不是真的没有呼召你去侍奉他、哦。那我好挣扎，我呢就去祷告，我求神呢俾我清楚知道呢究竟系咪佢呼召我去侍奉佢。喺我祈祷嘅时候呢，神俾我諗起一節嘅经文，系保罗喺腓立比书里面所讲，佢话呢，保罗话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明白到呢，神在这个的所谓的苦难困难的里面呢，是要我操练呢学习单单的去信靠祂，靠祂而去生活。祂先至是我最终的供应者，祂的恩典是够我用。结果神的恩典真的够用，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我继续生存。祂是那位亲自养活我的那位，不是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因为信仰而来的苦呢，是神去炼净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工具来的，叫我们活出更加圣洁的生命。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态度，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到看你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呢？所以第一个原因，受苦的心智要装备，是因为神要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受苦的心智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一个不友善的世界，要为他作见证。我们再看第三、第四节，不如我请姊妹帮我读好吗？第三、第四节，一、二、三。好，唔该晒。外邦人嘅心意咧，就系讲紧彼得前书咧嘅收信人咧，佢哋大部分咧都系外邦人嚟噶。佢哋未信主之前咧，都系受住当时嘅希腊罗马嘅文化影响啦。佢哋习惯咧生活咗喺一种放荡同埋罪恶嘅里边。但系彼得话俾佢听，你哋而家已经信咗主啦，你哋随从呢种生活方式去生活嘅时间已经够啦。时间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在这种生活的方式里面随从人的情欲了。这里用了六个字来讲到当时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拜偶像。头那两个字，淫荡、情欲，是跟性有关的。醉酒、荒宴、狂饮，就是讲到他们在一些聚会里面经常都是醉酒、狂欢。最后一个拜偶像，我们知道当时第一世纪都是一个多神主义的社会，很多的庙，很多时候他们去到拜祭，去到庙里拜祭的时候，都有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跟庙妓去到交合，是为神所憎恶的。这个词语其实都反映出当时第一世纪的道德生活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得挥的。当时在罗马的帝国底下，有很多的劇場，他们的表演，那些表演都是充满性的意味在里面的。每一个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仪式去到敬拜他们的神明的。派对上面更加是疯狂的饮酒，而 而且咧，佢哋嗰啲神廟裏邊咧係好多嘅淫亂嘅行為啦。可以話咧，呢一種嘅放蕩無度嘅生活咧，係滲入佢哋社會裏邊嘅每一個階層。所以彼得話佢哋呢一種嘅放蕩無度嘅日子，就係講到好似一隻野馬，完全控制唔到，一路咁樣向前去奔馳，完全唔控制。但係咧，呢一班彼得前書嘅收信人，佢哋已經信咗耶穌。但係佢哋信咗耶穌之後，佢哋再去見翻嗰啲未信主嘅朋友、家人嘅時候，見到佢哋嘅生活咁唔同咧，就覺得好怪。但係佢哋唔係正面嘅反應喎。彼得話咧，佢哋嘅反應係毀謗佢哋，係好強烈。其實喺原文咧，呢度第四節嗰度咧，毀謗後邊咧係冇理門嘅。所以咧，有啲解經家話咧，佢哋唔單止可能毀謗人，甚至咧係褻瀆神。總之個反應咧就係好強烈，而呢一個可能就係造成彼得話俾佢聽，你哋要穿上受苦嘅心智呢一個原因，因為你哋係面對嘅一個唔友善嘅世界。事實上咧，當時佢哋好多嘅基督徒咧，家人與家人嘅關係咧都產生好多嘅緊張。基督徒咧同政府亦都產生好多嘅緊張，因為佢哋唔肯拜羅馬嘅皇帝係神，於是咧就認為佢哋對國家不忠。弟兄姊妹，唔知你信咗耶穌之後咧，有冇因為你嘅生活行事為人或者你嘅價值觀唔同咗咧，產生咗令你同身邊嘅朋友甚至係屋企人咧一啲嘅張力咧？有冇因為咁你可能收到一啲說話？是非常之不友善的呢，可能会得到别人的嘲笑，又或者别人的攻击。今天呢，同居、试婚、婚前性行为呢是很普遍。很多年轻人呢，如果不愿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呢，都会被身边未信主的朋友呢觉得他你这么老土，或者你这么保守，这么 out 的，你完全是侏罗纪时代的。又或者今天在公司里面，我们不愿意去做一些不合乎神的心意、不公义的事，有可能你会被人炒的。可能是老板叫你有批货叫你去卖，后来你发现那批货是水货来的，你不想去做，可能你就会你的職位都不保。弟兄姊妹，你預備好要面對這些苦味呢？但是呢，很可惜，今天呢，很多信徒呢，在很多範疇上面呢，都失守。我們呢，都揸不定我們的底線，寧願呢，跟這個世界妥協。會不會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了這個受苦的心智呢？我們很怕別人的說話，很怕別人的眼光呢？你知道唯有我們願意去操練一個受苦的心智，為了信仰而去受苦，我們才能夠真的有力地去活出一個不一樣的生命，去吸引人來到耶穌的面前，同樣去過聖潔的生命。第一個原因，我們有受苦的心智是幫助我們過聖潔的生命。第二個原因是幫助我們有力量去面對這個不友善的世界。第三個原因，為什麼我們有受苦的心智，是幫助我們將來可以無愧地去面對末日的審判，這個是我們最終的獎賞。第四章的第五至第六節，今次我請弟兄幫我讀好嗎？一、二、三。好，唔該曬。其實呢，在第五節的裏面呢，原文是這樣譯的，他們將要交帳給那位已經準備好去審判活人、死人者。這一節經文呢，有三樣嘢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是一個將來式，即是說現在是未發生的這個審判，但是隨時會發生，所以呢信徒是有盼望。第二樣嘢就是說這個審判活人、死人者呢已經準備好的了，在門口的了，所以隨時是會發生。第三樣嘢就是審判活人同埋死人，即係話呢一個審判呢係普世性嘅，係所有人都要嚟到神嘅面前去接受審判。所以呢一節經文俾到信徒面對逼迫嘅時候一個好大嘅安慰，知道有一日公義嘅主會再返嚟，我哋嘅冤屈會得到超恕， 我哋嘅冤屈会得到申诉。但系咧，第六节系好难解嘅。故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使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哇！呢一节经文咧，系咪即系讲到话咧？有即系耶稣咧死咗之后咧，就降在阴间。降在阴间嘅时候咧，就将嗰啲福音传俾嗰啲死咗嘅人，让佢哋有第二次听福音嘅机会咧。咁啊，当然唔系啦，因为咧咁样嘅教导咧，同我哋新约嘅教导咧系相违背。呢一节经文咧，好明显咧系讲紧嗰啲嘅死人咧系死咗嘅信徒，死咗嘅信徒，即系话咧佢哋在生嘅时候咧得闻福音。后来咧，虽然死咗，却系咧得着永生。所以彼得话咧，佢哋嘅肉体虽然按住人受审判，佢哋嘅灵咧却系靠神活着。意思即系话咧，佢哋喺肉体，即系话指今生嘅生命里边咧，虽然咧喺人嘅手下咧受住审判，即系殉道啦，可能咧受住审判殉道，但系咧佢哋嘅灵魂咧却系永远活着，因为咧佢哋已经得着永恒嘅生命。就唔似嗰啲毁谤信徒嘅人，虽然佢哋今生过住放荡好开心嘅生活，但系将来却系要面对一个永恒嘅审判。喺中国嘅教会历史里边咧，历世历代咧都有好多嘅信徒咧系殉道嘅，佢哋为咗信仰嘅缘故咧走向殉道之路，但系咧佢哋嘅信心咧都系要向住永恒，佢哋望住永恒嘅奖赏，望住咧永恒嘅审判。中国咧有一个人咧喺20世纪嘅时候，有一个人咧叫做张门啊，佢大约30多岁嘅时候咧就发现佢系失明。咁咧佢未信主嘅时候咧，佢嘅为人咧就俾人称为咧系毫无良善，因为咧佢将个妻子咧赶咗出街，又好赌又好色，又成日聊事斗非。有一次咧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朋友咧就带咗呢个盲张咧。佢个花名，佢盲张咧就去咗个医院里边咧接受眼部嘅手术。啊，佢咧就好好彩咧，就令到佢眼咧恢复部分嘅视力。更加奇妙咧，就系佢喺个医院里边咧听咗福音，接受咗耶稣基督，成为佢嘅救主，埋生命嘅主。之后咧，佢嘅生命有好大嘅改变，佢就翻翻去自己嘅乡下，就去做见证。佢嘅生命因为咁大嘅改变。令到咧村民咧有400多个村民咧信咗耶稣。后来咧20世纪初嘅时候咧，中国就发生义和团事件，大家都记得。当时咧好多嘅基督徒咧受尽逼迫，盲张咧就好勇敢咁样咧，有一日走去揾嗰啲义和团嗰啲人。义和团嘅人咧就命令盲张咧，叫佢去到当时佢哋嘅庙嗰度咧就拜祭嗰啲神明。咁盲张咧就坚决反对啦，唔肯去做。于是咧，嗰啲义和团嘅人咧就将盲张咧捉起上嚟，就将佢咧摆喺个囚车嗰度，就去游街示众。盲张咧一路去行住喺个囚车嗰度一路行嘅时候咧，佢就唱住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嘅歌词咧系咁样讲，佢话耶稣爱我，他舍生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堂因门为我开。让他的小孩走进来，耶稣爱我直到永远，一生道路主伴随。我若爱他，死后必蒙他令我回到天家。盲张最后被斩首，他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天父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盲张之所以有这种信心可以松容就义，就是因为他知道按着肉体他受神人的审判，但是他的灵却是活着，他望住的是永恒。弟兄姊妹，如果今日你要在一个这么敌对基督教的世代里面去生存，去为真理作见证，要付上代价的时候，可能是被人批评啦，被人攻击啦，嘲弄啦，我想问一下呢，你所睇重嘅会系自己嘅面子啊，自己嘅名声啊，定还是系将来可以无愧咁样面对公义嘅主呢？ 受苦心智的装备，彼得告诉我们是每个信徒都必须要有的，因为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有力量面对这个不友善的世界，亦都帮助我们无愧的去面对将来末日的审判。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信仰去付代价呢？我想问一下，你信主以来你为神摆上了多少呢？不愿意为神摆上，会不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愿意付代价呢？不想去受苦呢？历世历代那些大大被主使用的工人呢，他们在生命和在使命上都曾经面对过很大的磨练，面对过很大的苦难的，但是他们的生命都因为在苦难的里面被神去炼净，成为贵重的器皿，而且呢为神成就大事。使徒保罗啦、戴德生啦、威里克廉啦、潘霍华啦、王明道啦、李文斯敦啦。其中呢，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呢，他是去到非洲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在他去到非洲宣教的时候呢，当时呢面对的一个势力就是，当时非洲人呢是有一股反西方的情绪高涨。他的手呢被狮子呢咬到伤晒，甚至残废。他的妻子呢是死在工场。他所起的房屋呢被当地的人呢烧到烂晒。他自己呢都要长期受住痢疾的病呢来到缠绕。有人呢就问李文斯敦，他说 David, 你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为主牺牲太多了。他的回应呢就是说，牺牲不按神的心意而活才是最大的牺牲。剑桥七杰大家都知道，剑桥读书的七位弟兄，他们去到中国里面去宣教，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麦当劳，没有 Starbucks 的。其中一位叫做斯达德，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且替我死了，这样我为他做的任何一个牺牲都不算太大。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为我死，这样我为他做的任何的牺牲都不会是太大。试问弟兄姊妹，这些人的信心是哪里来的呢？最近神有没有提醒我们要为他做些事呢？要去为他摆上更多呢？可能是要放低身段去关心一些弱势社群，可能是放低你的放假时间，抽几日的时间去短宣，去关心一些这个世界上仍然未听福音的人，又或者是同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去传福音，甚至可能是摆上金钱、时间、你的才干。你愿不愿意为主去付上代价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先为我们付上最大的代价。今日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生命已经联合，他已经先和我们立下了一个受苦的榜样，他呼召我们要跟从他的脚踪而行。而我们有一段时间去低头去祷告，我想弟兄姊妹有一分钟的时间去为自己祈祷好吗？今日神的话语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提醒，你心里面有没有扎心的感觉呢？我再一次想问，究竟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为神摆上了多少呢？我们会不会慢慢都太锡身，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呢？让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向神去认罪，也都在神面前去立志。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之后我会结束祈祷。